我开始吧。
大家好，我们久违的开始录音了，
好久不见。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
嗯，这本好像真的蛮有名的，对不对？
我觉得他好像红了两波吧。
哦，真的吗？
感觉去年就有一波很流行，那最近好像又在流行了起来。然后最近是我发现他一直在图书馆的热门借阅，所以我就不确定他为什么又红了一波。
可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理解的，因为我自己看完之后，我都会觉得就是天哪，每个人都应该要看。可能是因为蛤蟆的，就是这本书里面最主要讨论的这个主角，其实大部分生长在亚洲父母底下的孩子，大概都会很像这个主角。
好，我先简介一下这本书。
好，
这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呢，是有一只蛤蟆，然后他突然觉得非常犹豫，所以他好朋友们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
那这个的话，它的故事其实是由好几种动物组成的，然后其中最重要的主角是蛤蟆，那其中还有河鼠、鼹鼠、老獾，还有一只苍鹭。那苍鹭的话是蛤蟆的心理医生，那其他的话都是蛤蟆的好朋友。那这个故事其实是《柳林中的风声》这本童话故事的衍生作品。
那我有去看这本《柳林中的风声》，它其实就是蛮童话故事的，因为它其实是当初那个作者他给他生病的儿子的床边故事。
你是说像小熊维尼那样吗？
类似，我看到一个介绍还说他是和小熊维尼还有彼得兔齐名的三大动物文学。
这么厉害哦。
但我就觉得他好像没这么有名啊。
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会是因为动物太多，
你说他没有像其他一样有一个特别的主角吗？
我不太确定，就可能没有那么讨喜，没有彼得兔跟小熊维尼讨喜，我在猜。
嗯，
只是猜啦，没关系。不过我们很喜欢这本书。
柳林中的风声主要就是在讲，他是从鼹鼠的角度出发，然后讲鼹鼠他离开他的家之后遇到了河鼠，然后他们之后又认识了老獾跟蛤蟆，这四只小动物之间的友谊和他们的小小冒险故事。
其实听起来感觉应该是蛮可爱的。
是蛮可爱的，因为它是童话故事，所以最后算是有一个很正面的结局。但是其实那本书里面就已经看得出来，这四个朋友里面有一些个性上的冲突吗？
哦，所以他其实把这四个角色的个性在现在这一本《蛤蟆先生看心理师》他都接续得很好，对不对？
我觉得他接续得蛮好，因为我刚看完《柳林中的风声》之后又接着看《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就发现他其实还蛮完美接续的。像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是，当鼹鼠他刚认识河鼠的时候，河鼠带他去认识附近的朋友，其中就有提到一句说，苍鹭呢他好像就很喜欢分析别人心中在想什么，好像自己很厉害的样子。那在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本书就刚好把苍鹭设成一个心理师的角色。
哦、oh, ，好酷哦！
因为那《柳林中的风声》，苍鹭只出现过那
一
次对，就只有一句台，就是没有任何一句台词，只在别人的台词里面出现一次。然后他就把这个角色拉出来，然后和蛤蟆先生一起变成一本新的书。我觉得他其实很像在帮他写同人文，
很天才，而且他没有 OOC 耶，
对，
好好笑哦。
然后刚看完《柳林中的风声》再去看这本之后，就会发现它有点是放大人物间的冲突跟黑暗面。因为原本是一个童话故事，所以它就会把一些小动物们，对，可能内心的阴暗角落藏起来
哦。但是片的话就放大，因为像那个这本书里面那个鼹鼠就常常在心里默默吐槽，然后他也不太喜欢河鼠那种唱秋的样子，
因为在柳林中的风声他就隐藏很好，就是
永远都用崇拜或是听从的眼光看着河鼠嘛。
也没有这么多，就是有一点点端倪，但不会像后来这本书这么明显。
哦，
就是他可能心中有一点点，哎，我怎么被反驳了，有一点点不开心，但他马上又会重振心情
啊，就恢复得很快这样。
对，
然后好可爱哦。所以蛤蟆在原著，我们就用原著跟这本书来区分，就是童话本身跟蛤蟆先生去心理师。
好，
那所以原著的话是蛤蟆本身是一个到底是多癫狂的角色啊。因为我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看到说什么偷车然后狂飙什么的，就想说天哪，他到底在演什么。
他在原著里面他是先买了一辆篷车，
嗯，
然后他和鼹鼠跟河鼠一起出去玩的时候被一辆轿车撞倒在水沟里，然后他就想说，哇，我也好想一辆这么拉风的跑车哦。对，原本的篷车是那种马车的样式的，然后他后来看到
很乡下那种，
对，看到跑车之后他就想说，我好想要这样一辆跑车。但是他的朋友们就一直阻止他随便乱花钱买一辆新的跑车。所以后来呢，他在我忘记他在什么情况下，反正他看见那辆跑车，就是开跑车的人把跑车停在路边，然后他就冲上去把它开走，然后疯狂飙车，
冲到河里嘛。
也没有，但是他被抓了，因为他就偷车嘛。
对，
然后被抓进去之后他就开始制定越狱计划。然后他越狱的时候是扮成一个洗衣服。对，然后在原著里面他就是一边想说，哦，我这么英俊威武的蛤蟆先生，我居然要扮成一个又丑又落伍的洗衣服，然后他们还觉得我跟他很像，怎么会这样呢？但是因为他越狱，他只好委屈的扮成那个洗衣服。然后在离开的路上他先是搭火车逃跑，因为搭火车搭到一半的时候又发现警察在后面追，但是那个车长还蛮好心的，那车长就说，哦，我讨厌别人在我开火车的时候追我，
所以纵容犯罪啊他。
他就帮蛤蟆让他在某个地方跳车。
嗯，
然后之后蛤蟆又遇到那个他偷开跑车的那辆车的人，那辆车就是以为他是一个老妇人，因为他晕倒在路中间，然后就把他救上车。然后当时蛤蟆就想说，哇，又遇到这辆车了。然后他就跟那个车主说他其实还蛮会驾驶，就让他开
一回。
对，所以他就抢方向盘然后开，然后这次他就疯狂飙车，然后把那辆车弄到烂泥里面。
完蛋，罪加一等耶。
对，嗯，没有，他后来就没事了，因为他逃回去他的蛤蟆庄园了。
什么？所以蛤蟆庄园是个三不管地带，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逃脱法网，但总之他逃回家越狱成功了。但是因为是童话故事，所以也没有追究他的过错。
嗯，合理合理。
那在《柳林中的风声》的结局是蛤蟆他终于回到了他的蛤蟆庄园，那他们又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故事，就是很童话故事的结局，充满阳光的。那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呢，是接续这个结局，可能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蛤蟆虽然住在蛤蟆庄园，但他的朋友们发现他突然变得郁郁寡欢，提不起精神，好像再也看不到那个意气风发的蛤蟆了。那所以他们就决定劝他去看心理医师。那这本书呢，就在讲蛤蟆和他的心理医师昌鹭之间十次疗程间的对话，跟他们中间蛤蟆先生从忧郁状况慢慢复原的故事。
这个的话我觉得很酷，因为对我来讲，我是虽然我有很少很少的諮商经验，可是我没有去体验过一个这么完整的一个疗程。
应该说是这本书算是面向大众，让大家了解心理諮商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它有点像是把心理师和个案之间的疗程的从头到尾讲写成一本书，
有点类似就是第一次去看諮商的 know how。
对，就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带入蛤蟆这个角色，那我今天遇到了一些问题，那我去看心理医师。然后 他们里面一开始的反应也跟现在大众对于心理医师的刻板印象吗？就当初他们对蛤蟆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
大家很抗拒，
非常的震惊，就想说天哪，你怎么会想要让我去看心理师？
对，而且他会 我觉得蛤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亚洲人，就是他在一个严厉的环境下面长大，然后呢他进到了那个诊间的时候，他也是期待就是苍鹭就是就是心理医生可以给他答案，就是你要告诉我啊，答案是什么，我要怎么解决这个方法。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变成是说实际上你看完整本你就会发现是蛤蟆要自己找答案，苍鹭都是一直在听跟提问。我觉得这点很酷，就是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是想所以要怎么解决我就一直看，就想说对，所以接下来呢我可以怎么解决，就是因为我可能跟蛤蟆有一样的问题，一样的忧郁的想法，那我要怎么解决我遇到这个情况，然后就不对，我没有答案，我要自己想。欸，
因为这本书提出一个论点，他是说其实心理諮商心理师他只是协助的角色，但真正要找到问题的解法的是个案本人，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已经在个案本人的手中了，所以我们就改变自己才可以解决自己生活中的困境。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有点像苏格拉底耶。
怎么说啊？
因为他一样就是一直透过提问的方式，然后让学生去找答案找解答。
我觉得是蛮像的。
嗯，
因为我后来想到有时候就你要说服一个人，你不能就是一直讲你的论点，你是可能要经过一些循循善诱，然后从他嘴里说出你想要的答案
啊，因为这样子他才会自己去推理过，然后他才能够去信服自己最后讲出来的答案。
对，因为就不是你给他的，是他自己说出来的嘛。
可是有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些人就是会理智线断掉，那这个就不在讨论范围可是哦，对，蛤蟆其实也有理智线断掉的时候，对不对？在里面諮商的时候他就说你问我这些干嘛
我觉得这也还蛮真实的，就是当你戳到那个一针见血的问题的时候
嗯，
就真的会跳起来，
或者是说你没有办法去细想，就是因为有时候你遇到一件事情就会觉得这种事情当然是要生气啊，那怎么会不生气，就你看到很让你愤怒的事情，比方说你可能回家的时候发现就是有人打翻垃圾之类的，你当然会生气啊。可是这个当然到底它还有一个背后的原因，可能我举例不是举得很好，可是它永远都会有一个背后原因，因为你可能忍受不了脏乱，或者是说因为有人没有去倒垃圾这种，没有去遵循规定，就是它有很多很多背后的原因嘛。可是通常我们就是会直接在我很生气这条线内就结束了，
应该可以说是你遇到一件事就会有一个自动的反应。
对，
你可能没有经过选择，就是用刚刚的例子好了，就是你看到有人乱丢垃圾，那这时候你可以选择很生气，或者是没有反应，或者是把它捡起来。
对，可是就是通常可能垃圾这件事情还算好处理，可是生命中有更多更多关于情感方面的事情，你就很难去做所谓的第二种甚至第三种的应对方法或选择了。
那这就像是这本书中提到了几种状态，他说人可能会处于儿童自我状态，或是父母自我状态，或者是成人自我状态。那儿童自我状态呢，就是你可能会回到你的儿童的时期。他这边举了一个我还蛮印象深刻的例子，是他说想象在一个小星球上面只有三个人，那你和另外两个人，那另外两个人呢比你高一倍以上，然后不论做什么事情你都完全要仰赖他们， 不只是食物，还有情感上的需求，然后你也完全无法逃离，就一定得在那个环境下。
他还有说一个，他们是仁慈的独裁者，他们会帮你决定一切事情，然后你没有选择，可是
他们有时候又会给你关爱。
没错。
那这边就要回到，当我们一出生就有几种基本的情绪，是快乐、愤怒、悲伤和恐惧。但是呢，遇到这些外来的事件的压迫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适应型的状态，就是这四种基本情绪可能都会有一些形变，
就会变成是所谓的自然型儿童跟适应型儿童，在书里面的名词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你小的时候你在经历快乐、愤怒、悲伤跟恐惧的时候，你的父母是怎么对待你的，然后你又是怎么去发展的。比方说你小时候 面对恐怖的时候，你感觉到恐惧的时候，你的父母是怎么对待你，他可能是骂你，或是嘲笑你，或者是说安慰你，这些都会带来给你不一样的感受。那你或许你接收到这些父母给你的情绪之后，那你就知道怎么去应对你的恐惧，或者是说怎么去表达你的恐惧，那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是一种遗迹或者是印痕，就留存在你的身上。
那留下了这些印痕之后，因为在当时的这段关系中就只有两种角色，一个是小时候你，一个是你的父母。那你不是顺应你的父母成为小时候你的这个角色的话，你就是要模仿你的父母。那在书中这叫做父母自我状态，你可能就会变得很挑剔、很刻薄，然后一直找别人的麻烦，因为你觉得你可能是那个握有权力的至高者。
欸，我觉得真的会，就当你在想要去批评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很像你的照顾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过，可我有的时候有这种，我有时候会意识到会有这个状况，然后心想哇天啊天啊。可是这是在我几年前，可是像我现在的话是去观察我的妹妹，她生气跟批评的时候跟我爸妈真的是如出一辙，然后一边看一边想说我的天啊。
这样听起来超难过的，就是你只有两个角色可以选，一个是柔弱无助可怜的自己，另外就是盛气凌人的父母吗？
也没有，就是苍鹭其实有告诉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解法，就是所谓的成人模式啊，
就是成人自我状态。
对，当你认知清楚之后，你的父母跟儿童以后，你就会自己用理性控制自己在一个所谓的成人状态。
那其中苍鹭有提到，只有我们在成人自我状态的时候才可以对自己有新的了解，因为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才可以计划、思考、跟决定与行动。因为前面的儿童自我状态和父母自我状态呢，你都是处在一个自动反应的当下，
不经大脑的，
对，就有点像吸反射，别人触点吸，它就动起来。那但是呢，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在一个成人自我状态，可能别人戳你，你可以先停一下，想说，我是要戳回去呢，要生气呢？还是什么都不做呢？
就是你可以去选择你自己应对方法。可是如果是在儿童或是父母的自我状态下面的话，你其实会很容易去玩一些固定的心理游戏。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个叫做 PLON Poor Little Old Me， 就是很可怜的我。
就我最可怜。
对，那这个可怜的我呢，是蛤蟆就觉得，哦，我一直被老欢迫害，他一直批评我，一直要我做什么事，我怎么这么可怜，一直遇到这种人啊。那苍鹭就跟他说，这你确定不是你自己在自导自演吗？那蛤蟆当然很生气说，你是觉得我不够坦诚吗？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酷的点是，苍鹭把这件事情是描述成它是一种共谋，就 AKA 上下交相贼。
就是说你自己要让自己陷入一个可怜的状态，不是别人要让你陷入的。
就是像老欢在骂蛤蟆的时候，其实蛤蟆其实是可以站起来反对，或者是说他有任何的选择，可是他没有，他是觉得就是委屈沮丧，然后奉承他，然后把自己搞得不开心，可是这就是他平常惯用的应对方法。那这个的话被仓鹭称为就是一种游戏，可怜的我的游戏。
那在这个游戏里面，虽然蛤蟆在表面上觉得自己非常可怜，但实际上他也同意了参与这个游戏，而且是共谋，他在其中其实是也有获益的。那他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在这边呢，他可以对这件事说，哦，这都是老欢决定的，我没有责任，就不论这件事的成败与否他都不需要负责，等于说他把决定权放在老欢身上。
其实这件事情还蛮容易理解的，因为当就是一样也是亚洲父母，你长大的时候别人都帮你决定科系校系选择这些东西，里里口口的，所以你都会想说，好啊，都最好跟你们决定就好啦，我就这么不爽就可以了啊。
发生问题的时候就是，哦，都是累的错，
谁叫你帮我选择那个科系，我就是过不了啊，怪我咯。就都这样啊。可是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依赖，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独立的为自己做的决定负责，
就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人帮你说对就往那边走，
然后错的话
就是他的错，不是我。那还有另外一个游戏呢，是叫做 NIGYYSOB。
Now I got you, you son of a bitch。
刚刚的可怜的我是蛤蟆在玩游戏，就是哦，我怎么这么可怜，都是别人要对我不好，别人欺负我。那这个呢是老欢在玩的游戏，就是我什么都是对的，都是你不好
啊。其实这也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看到，
就很像是公司可能出了一个包，那别人就说，哦，是你的错，你的错，你的错，你的错，
没错，
反正就不是我的错。
像我最近其实呢，就蛮常对我主管生气的，因为我就会觉得就是什么意思啊？他居然都没有在认真听我讲话，哎，到底在干嘛？或者是说他给的指令乱七八糟，你就会生气啊。可是其实这种事情，你就是在展现你的父母自我状态，
就是专门批评别人，挑别人的错。
没错，可是其实真正的成人状态就是，照理来讲，你只是来赚钱，你有必要对他生气吗？你对他生气，赚的钱跟你没有生气去旁边喝一杯手摇饮赚的钱是一样的。
喝一杯手摇饮怎么回事？公然心偷的感觉。
对，就是它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心情的好或坏，其实它没有影响到结果，那你还不如让自己好一点，对吧？
就是结论来说都是拿一样的钱，但你可能也可以想一个好的解法来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哦，对啦对啦对啦，
你就变主管了。那结局可能不太一样。
没错没错，天哪，果然是厉害的人。我只想到就是喝手摇杯消气，笑死。
要想一下如何创位。
其实说到底就是你的情绪，你的选择最终就还是决定了整个事件的走向。因为你如果不是那么生闷，就是你如果是爆炸，你可能会导致更糟的后果，那你可能喝手摇杯又是另外一个后果，然后呢你可能计划着要上位又是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你去控制你的脾气，或是去选择怎么产生你的脾气，这其实是一种你建构你世界的方法。
嗯，就是外来传入一个参数，一个事件，那你要怎么回应？
你好烦哦，工程师。虽然我也是，可是有必要吗？
我在想要怎么形容就是这个外来的事件，因为外来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反应方式。
嗯，
那如果你还陷入在儿童自我状态或父母自我状态的情况下是没有选择权的，你就会按照当初你反应的模式来对这件事反应，但其实当时的策略可能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
嗯，
可能你小朋友在那边嘟嘴生闷气，大家会说哦好可爱哦， 但你现在已经二三十岁，已经是成人，在那边嘟嘴，身边竟然就是好像这人是不是怪怪的？
可能还是很可爱啦，只是
这可能要看长相。
对，
应对世界的方式跟策略也应该要随着，算随着年龄吗？
随着你的 IQ， 随着你的 EQ
一起成长。
对，
那我觉得这本书是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让我发现，就是其实选择权是在自己手中。每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可以先暂停一下，然后想一想，一个理性的成人该怎么做。
欸，其实我有想到一件事情，欸，因为我之前常常听到一些朋友的故事，可是可能是他的伴侣对他说的，就是是你害我生气的。你有听过这种话吗？
我超容易，
这句话超可怕欸，因为是你害我生气，表示说你永远就是被外界的状态跟环境牵着走，你没有选择权，你就只能生气，你就只能处在这个父母状态，父母的自我状态，或者是儿童的自我状态，就是这个爆发式的生气。可是其实你永远都有选择权，你可以选择不生气。
对，但我觉得超难。
这就是我跟你的差异耶，就是我们两个生气的模式完全不一样。就我生气的方式是我自己心里滚一圈，然后就会想说好，我要怎么消掉，然后慢慢消慢慢消慢慢消，可能用怄气赌气，或者是说 我真的会气哭。可是我很难，我不太应该说我几乎没有办法指着对方大骂，我没有办法这样做。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好事吧。我的话应该当下就大爆骂，然后呢，当下爆骂完，我可能回去越想越生气，又会再爆骂第二次。
所以啊，我们就可以会回头去想，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的愤怒的程度，我明明都可能对某件事情感到愤怒，可我们为什么呈现的方式如此不同，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的经历造成的吗？对，就有可能
以这本书来说是这样啦，
就有可能你可能小时候爆发的时候，你妈就是或者是说你爸爸的话就尽量安抚你，
然后
你在爆发第二次的时候他可能又在安抚你。可是我小时候可能就不是这样，我小时候爆发可能被打。
再也无法爆发，
也许我也不太确定，可是就是大家可能就可以深挖，然后你就可以知道或许生气可能不是一个选择，你任何情绪都不是一个选择，都是一个选择，应该要这样说。
对，都是一个选择。
对，都是一个选择。
就是不是你害我生气，是我
选择生
气。对，我选择生气。但我觉得其实常常有那种状况是，就我觉得我没有第二条路，我一定要生气不可，因为这件事真的好让人生气哦。
欸，我觉得真的一定会啊，一定会。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个被触发到生气的那个开关，
嗯，但是就是在被触发的当下，应该要可以暂停一下，然后想想你要怎么做。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超难，真的超级难，可是没办法，你就是得练习。对，你永远就是这就是你的人生功课。你得让自己迈向一个就是我好你也好的状态，就你不应该拿你的所谓的
童年自我状态继续反应，
或者是说父母的自我状态去面对其他人。对，那都不算是一个成熟的表现，
应该说那就不算是一个选择，就是要拿回自己的选择权。
其实老实讲也不能，应该说就是你也不需要对自己这种表现出这些状态而感到太过愧疚吧，就是你只要意识到就好了。 我觉得大家能够做到有意识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开端。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啦，就是
有意识到就是开始拿回选择权的第一步，因为如果没有意识到的话，就只能
是你害我生气的。 你在呛嘴吗？
我觉得很难呢、欸。就是、欸、可是虽然我看完这本书，但我下次遇到让我生气的状况，我可能还是会先大爆骂。
欸、可是我真的之前听到一个超荒谬的事情，就是我朋友的男友，
哦，
就完全只是我朋友，就是闲话家常聊天，就对方就生气，然后把门撞破，对，然后对方伴侣就说，他就是那个男生就说，是因为是你害我生气的，所以你要负责赔那个门的钱，
啥？
很扯吧？
太扯了吧？把门撞破是怎么回事、欸好哦、
所以你看这个人他在做了什么，自己的错误然后把责任丢给他人，可是其实这东西明明就是他选择的。
我现在只想到那个要赔偿门的钱的部分。
对啊，希望大家是不要做到这种夸张的事情啦。
对，
嗯，要收尾了吗？
好，那我们来各说一句话推荐这本书。你先
啊，我先啊，好，我觉得这本真的是非常适合生活在典型亚洲父母底下的孩子们看的一本书，因为基本上大家都会跟蛤蟆本人有点像，那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伤口。那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会得到一些共鸣，还有一些解法，就是解方啦，应该要这样讲。就是一个出口，让你知道该怎么去分析你自己。嗯
嗯，我觉得的话，我觉得算是如果大家对心理諮商还没有任何概念的话，还蛮推荐这本书，因为这本书会让你知道心理諮商大概在干嘛、嗯。那如果发现自己有一些情绪上的困扰，或许就可以不要讳疾忌医。这个词是这样念吗？
对。
对，可以开始找找看要不要去看看心理諮商。不过呢，我自己觉得蛤蟆先生他是极端顺利的例子，一般心理諮商可能会没那么顺利，就是
十次真的很少。
对，十次，因为他一个礼拜一次的话大概才2个多月，就等于他超迅速的复原了，所以如果大家没有那么迅速也是不需要灰心的。
听说好像都至少要10次20次，而且你也不可能每周都去吧、嗯，
就是感觉
这
个状况可能会需要1-2年以上吧。我是觉得没有像他那么快，那应该都会渐渐好转、嗯。
对，
就是先从认识自己的情绪开始。好，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久违的录音，
对，真的好久哦。
好，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有听到新的这一集的话，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拜拜，
拜拜。